好，我们开始了。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到第十七节哦。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知道，就是圣经中它我的分段不是绝对的我的分段其实我还没有真的很好的坐下来以释经的方式来分段。我这个的分段是因为我在传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是用讲道的方式，所以结果我是按看那个时间，然后我分了。所以这个的分段不一定就是按照那个经文本身应该有的应该有的分段，但是你们不要太过害怕，因为其实没有一个分段是绝对的啊。你看看NIV 圣经它有它自己的分段 ，ESV 圣经有它自己的分段，新译本圣经有它的自己的分段，和合本的圣经有它自己的分段，而每一个分段上面的标题是人写的啊，明白吗？然后圣经本身是没有章没有节的，没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没有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这些都是被后来加上去的，是让我们方便我们这些现代的人，就是来学习哦。所以你们分段的时候，你们要自己的好好的坐下来分。但释经的那个的应该有的那个段落，不一定就是你可以拿那个段落来证道，因为有时候圣经有的那个应该有的那个段落，就是那个段落，你如果你拿来证道的话，太过长了。打个比方，24到25章一整章这样，哇，你这样拿来搬来讲，除非哇那个是真的是考你功力啊，让你只能点到蜻好像蜻蜓点水这样啊，点到一些的重点就带过了。但如果你要好好的解释很难，因为太过长了，明白吗？所以那些的分段，释经上的分段跟你正道的时候那个分段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正道的分段你有时候你要看时间嘛。因为我不知道在国内是怎样的，但在新加坡他们是有时间的就是如果你讲太长的话，哇，真的可能弟兄姐妹会咬牙切齿的。我的教会已经很感恩了，就是孩子他们都可以坐下来了但是不可以超过整个崇拜不能超过两个小时，超过两个小时，有些时候那个孩子有些三岁到十多岁。那些五六岁的他们就可能就不耐烦了但他们已经自小就被训练了，然后他们就跟大人一起证道听大人证道，他们要听的话他们是听得进去的，他们是懂一些东西的，慢慢抓一点点抓一点点一点点一点。好，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一章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在这里的时候再做一些的简单的一些的介绍。在这里马太福音他有九次提到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了，然后有提到他是君王多达大概17次，所以马太福音有一些的学者认为马太福音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君王他就是那弥赛亚君王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是希腊文 Christos， 弥赛亚是 Meshe， 就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受膏的君王、祭司、先知好吗？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到第十七节你们一同的念一节到第十七节一二三。
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阿玛给犹大生了阿德斯和谢拉，阿德斯生基斯伦，基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萨姆，萨姆给亚们生了摩阿斯，摩阿斯给摩阿斯生了何贝德，何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乌亚的妻子给大卫生了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律，亚比律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代，马代生雅各，
这里的时候啊，首先提啊，告诉你们，就是我所用的经文，大多数是啊取自新译本。这不代表我是啊，就是特别的崇尚新译本，不是哦。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转换那个的经文了，好吗？所以大多数是新译本。如果一个挂糊的话，就是和合本有不同的一些的一些我认为更好的翻译，我会放在旁边哦。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马太为什么要记载家谱呢？这么重要吗？花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家谱，在这里的时候，有你知道吗？有一些的牧者，他们可以用了这个家谱，他们可以证道，一证道的时候就用一年的时间来证道家谱。但我不鼓励你们这样做，因为你们这样做，除非你们像唐崇荣牧师一样哦，这功力啊，他可以一个人的名字，然后他就讲大卫啊，你可以讲十次了啊，然后亚伯拉就再讲十次，所以你一整年就在讲家谱哎。但不要，如果你像他一样你的教会可能会那些长老可能会用石头打你们所以不要这样所以唐崇荣牧师他是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的牧者，神很给很大的恩赐的一个牧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家谱为什么要记载家谱呢？而且他介绍耶稣的时候，第一开头的时候他介绍耶稣是谁，大卫的子孙，然后还有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这两个人呢？为什么呢？这个需要你需要圣经神学，你需要圣经神学，你才可以更清楚的来看见和明白，不然你会觉得哎呀，没有平平无奇啦，只是突然间用了大卫还有亚伯拉罕。如果你明白了整个的圣经的神学，就是biblical theology， 就是从整个旧约到新约的救赎历史的进展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先向亚伯拉罕立约，后来这个约建立在亚伯拉罕之后有了以色列，而以色列当中有一个的君王是大卫，上帝又在跟他立约，其实建基在同一个的约上。然后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要实现上帝向大卫的应许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上帝要向亚伯拉罕实现他的应许的那一位。所以他就特别指出了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如果你们清楚知道的话，就是基本上整个的救赎的历史里面上帝是有拣选就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家族来拯救整个的世界打个比方如果亚当是姓李的话，明白吗？他生，然后到挪亚我用英文写然后再生，然后到亚伯拉罕，然后再生，然后到大卫，再生。其实他们都是，如果说用华人的眼光来看，其实是同一个姓的，明白吗？都是一脉相传下来的。所以是有一个整个的在上帝的保守当中，是有一个的家，好像一个的血统，一个的家族里面是蒙神恩待，蒙神应许的，明白吗？所以但是亚伯拉罕他有很多的孩子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在应许当中，唯有谁是在蒙应许的？以撒以斯玛利不在应许当中。以撒有两个孩子，双生子同时出生的，那结果谁是蒙拣选的？雅各，以扫没有被蒙拣选但是不管怎样，都是其实是从一脉而来的。然后当中里面不是每一个的孩子都是在这个约中蒙应许蒙拣选的，不是。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马太他很特别的强调，就是耶稣基督是谁，就是大卫的子孙每一次他们讲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他们希伯来人他们就知道，就是上帝耶和华曾经在旧约里面多次的晓谕透过先知晓谕他们将来会有一个君王好像大卫一样而来。所以当他们讲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其实对他们的概念而言就是那一位君王。所以他说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你看到大卫的神像，大卫的应许在撒母记下7:16，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 所以神应许哦。后来他们亡国了，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已经亡国了，没有国家了。但那些信靠上帝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不知道将来还会有一个国？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将来还有会有一个王？知道。凭什么知道呢？因为上帝在旧约里面应许了，所以上帝不会废弃他的应许的，一定会来的。好，明白吗？所以马太在这里的时候是特别是福音书嘛，是一个好消息，他要告诉这些犹太人说，你看我们的王来了啊，曾经透过众先知所应许的那个大卫的君王啊来了。所以你看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上帝应许哦，你的家和你的王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其实这时只是一段的经文哦，有大量的经文哦，几十处经文可以让你看到哦，就是说整个的圣经的神学里面哦，有第一国度的神学哦，你从一开头创世纪你可以看到整个国度的概念，还有约啊，很大的一个的主题哦，在圣经中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主题。这个以后你们可以如果有老师叫你们的话，你们可以注意看，或者你们自己看书哦。好吗？OK， 你们可以，如果你们会看英文的话，我回家再找一下，看你有什么一些的那个标那个title 怎么讲？题目啊，题目，书本的不叫题目对不对？啊，书名啊，书名，跟你们讲书名啊，然后你们自己去看呢、啊。好，所以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看呢、啊，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因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谁呢？啊，就是耶稣啦，明白吗？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说，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哦，说地上的万国都因你的后裔什么得福了啊！你们要在这里注意哦，圣经中有时候讲后裔的时候啊，它可以是指向复数的，有时候也是可以指向单数的。单数的啊，复数啊，忘记它的那个名称了。就是说它是一个集体的，你可以以单数来看或者复数来看。如果是以单数来看的时候都是指向耶稣，以复数来看是指向整个就是所有的子孙啊。这个慢慢的以后如果有机会有适当的经文我再让你们看到好吗？但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就是将来他的后裔要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哦。好，所以马太是要让读者明白，就是上帝的应许已经被应验了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拯救的君王，大卫的子孙哦，使万国得福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哦，好吗？所以有关亚伯拉罕的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关那些个应许里面包括土地，包括子孙，包括国度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后裔，就是要这个耶稣基督，还有整个他的子子孙孙，所以这些都是有关一个国度的一个应许。你可以看到，因为有许多的君王必从亚伯拉罕而出，然后万国要因着一个后裔而得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背后是有一个国度的一个概念的哦。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哦。但是后来慢慢的亚伯拉罕过后之后，这个国度的概念是来到大卫的时候再更加清楚的。加的清晰。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马太就很特别的就强调整个的家谱，然后让读者们看到哦，要证明透过家谱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透过家谱，不然那些的犹太人说哇这个人都不明不白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明白吗？所以马太要证实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哦。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跟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家谱当中他们的名字有一些的不一样哦。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的时候是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但是在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的时候是约瑟是西黎的儿子然后另外一处不同的就是马太福音一章六节的时候是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生了所罗门，但是在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一节的时候是拿单大卫 然后就是基本上和合本翻译是拿单是大卫的儿子。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一章六节的时候是讲到什么生所罗门，但是路加福音三章三十一节的时候是什么拿单是大卫的儿子，一个是讲所罗门，一个是讲什么拿单。然后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一个是雅各生约瑟，另外一个是约瑟是什么约瑟是西黎的儿子。所以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你可以看到爸爸是谁呢，雅各咯，对不对？但结果路加福音的那个爸爸是谁西黎所以结果我们要如何的来解决这些家谱中的不得不一样不一致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我们不是什么答案都一定会有的，但你们我是希望你们一定是要秉着敬畏主的心，秉着信心，然后你相信圣经的宣告，然后我们竭力的尝试来调解当然有很多的学者都已经很尝试的努力的做调解的工作，解释的工作，但是不是所有的解释都会令人满足的，也不是所有的答案我们一定会有，但我们一定要坚守相信就是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是没有错误的，好不好？好，我们先来看一些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就是加文还有 Machen 他们就解释，就是说马太福音他所记载的就是继承王位的嫡系所以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记载的家谱的时候是记载这个承继王位的嫡系，路加福音的记载呢他是记载是从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拿单开始然后那个才是耶稣真正的真祖父，真的真祖父这是一种的解释，你看加尔文他是这样解释了第二种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就是说马太福音是记载了约瑟的祖父到大卫王，然后路加福音主要记载的是玛利亚的祖父到大卫王，这是第二种的解释。所以结果要怎么解决这个家谱的不一致呢？怎么办？到底哪个才是对的？还是你会说哎呀圣经都是错的，你看那家谱都记错就是我的新派的老师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这样哎呀就是错的了，你看，因为他们重视的是什么理性，他们不重视的就是圣经自我的宣告，就是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当他们不能没有办法好好的调解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都是人写的了，明白吗？里面也包括一些的真实的事情，信耶稣就好，其他东西都不重要的，就有错误的，可以不可以？所以的确是有一些的困难那结果就我用一段的经文就提醒你们在提多书三章九节，你们要远避愚昧的辩论、家谱纷争和律法上的争执，因为这是虚妄无益的在注脚下面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不要跑去底下你可以真的是可以写一个博士论文来研究这个的家谱是怎样的，然后你去研究去做考古学啦，然后去找一些文献啦，翻一些东西，然后做一个论文，只是单单解决这个家谱的问题这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博士论文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东西，没有太多东西给你研究了，你就研究很细小，但是后来你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重大的发现你就得到你的博士学位。你们要不要去读你们的博士？好，真的有一些的博士他们是可能研究原文里面的一点一画而已就是细到这个的程度了。好首先要提醒你们马太所写的家谱它不是完整的家谱，它肯定有修剪过，所以你们不要认为就是说写家谱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像我们华人那个家谱，就是每一代都是一定要就是好好每一个就是不一个不漏的这样写下来，没有必要的。使徒马太他写这个家谱的时候他应该是有修剪过的，因为你从其他的福音书你对照的时候你发现真的是有修剪过，而且他是每一次都是十四代到十四代他刚刚好十四代十四代，为什么十四代十四代呢我不知道，但有可能当时候犹太人他们有一种的文学的一种的方式，而且他是很刻意性的这样的来做，来表达贝鲁前贝鲁后，好不好？好， 所以不可以单单看家谱啦，我们我也要告诉你们，是想办法在课程里面让你们看到如何的来做主入学来正道。你们可以想想看，就是整个家谱对我们信徒而言有什么意义还是你一看到这段经这个的家谱的经文你就把它丢掉不要讲了我们就越过跳过去是有意义的是一定有意义的。你可以反省自己，并且写出你自己认为的一些的圣经中的一些属灵意义 spiritual truth 一些属灵的意义，你从家谱里面你是可以看到的打个比方，这是我给的，不是绝对的，你们可以写你们自己的属灵的意义你们认为 有什么属灵得着，然后你从这个家谱然后你做出一个反省。那我在这里给的时候，第一就是基本上时间不会改变神守约是指爱可以看到，就是神应许他一定会成就，虽然用了这么多千年这么多的时间，但是上帝没有改变。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的时代大概是2000年但上帝还是依然还是守着他的应许所以你可以举例，然后你如果你在做主日学的话，你做正道的话，你可以举例，人往往因着时间就忘记了应许，然后你就把上帝的信实带出来，你做一个对比一个对照然后你正道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教导所以家谱当中你可以得到一些的激励，时间是不会改变神对我们守约是慈爱。第二，整个的世界的变化，整个的历史也是不会改变神的应许，他所示的慈爱。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后来他们被掳然后归回，你从家谱里面你可以看到，对不对他亡国了又归回，但是也不改变在马太福音1:17你就可以看到了，从大卫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是14代，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14代，所以已经亡国了但是没有改变，上帝还是会遵守他的应许不会改变尤其是如果一个国家动荡的时候你讲这篇道的话就很安慰人的心你就可以提醒他们是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他不会忘记我们的。好，第三你可以看到OK 还没讲到第三，第二的时候你们继续的来看OK 我们跳到第三点。第三点就是人的罪恶不会改变神守约是慈爱，不会。你可以从整个的家谱里面你可以特别的看到通常使徒们他们记载的时候都不记载女人的，但在整个家谱里面就有出现了有四位女人不是四位，其实是五位，五个女人那第五位是谁呢路德玛利亚，对，玛利亚。那除了玛利亚，前面的四位在犹太人的眼中好不好可以说是不好了，路德还算不错路德还算不错，但是路德如果你从旧约的角度来看，他还是有可能他们难以接受的地方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所以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这四个女人那马太就很特别的，你看他就很特别的突出，在这本福音书里面特别突出的就是这四个女人这四个女人都是耶稣基督的曾祖母这四个女人里面你看他是怎么生了他的儿子骗然后还装作什么妓女啦，然后拉合呢拉合也是妓女而且还是什么迦南人本来要被毁灭的就是整个族类都要被毁灭的，但是他生存了，而且他进入了以色列，还成为了耶稣基督的曾祖母。然后你还看到路德是摩押女子摩押女子也是按照旧约的律法是不能进圣殿的，因为他们曾经攻击以色列，后来摩西告诉他们，他们不能进圣殿对不对？对，还有一个更出名的是谁呢88，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马太不要讲他的名字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所以这些细节你们可以看到你们注意看的话就你可以看到亮光了。因为什么奇怪每个女人都有名字他就不要讲他的名字，为什么什么大家特别强调什么他是别人的妻子，所以抢去了大卫抢去了所以乌利亚的妻子你看到吗这个是亮光了对不对？ 所以经文是要慢慢看啊，细细的来看啊，你就可以看到亮光了啊，慢慢的看，哎，每个人都有名字，这个人没有名字啊，然后这个就是其中一种的亮光了。好，所以马太记载他们啊，就突出了这福音也是给谁的？给卑微的罪人的啊，被遗弃的，被人遗忘的啊，被人鄙视的。所以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人在最终神是不会取消他的应许的，不会。有没有这些都不是好人呢、哦？对不对？是好人吗？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那些君王是好王吗？好王吗？好的王有很多吗？很少哦。但是神有没有废弃他的应许？没有。啊，所以神还是守约是慈爱的哦。好，我们来继续的看哦。接下来我让你们看到一些那些就是那些的女人，你们可以注意看哦。然后结果如果你们做查经的话，你们做正道的话，你们可以使用他们这个的人物来讲啊，明白吗？来讲，打个比方，汤玛啊，刚才已经跟你们解释了，他乔装自己是妓女，后来跟他的公公上床啊，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在犹大的角度而言呢、啊，这个公公的角度而言呢、啊，其实汤玛还是更比他还正直公义的。因为至少他的公公本来就是应许了小儿子长大成人之后要给他，但是后来他迷信，应该是迷信了，大儿子死了，二儿子也死了，然后结果这个女人一定是不吉祥的，你明白吗？我们华人也一定会这样想的吗？不吉祥的，大儿子跟他结婚死掉，二儿子跟他结婚死掉，现在我剩下一个儿子，再跟他结婚我不是完蛋，我就要绝子绝孙了，所以结果就不要了，明白吗？但他嘛，他没有说，哎呀，公公这样不义，然后结果我就离开或者离家出走或做什么事，但是他就是还是要为他的先生留后，但结果他用的方式是很不正当了，就骗了他的公公，所以公公后来就知道了这个事情的时候，还说他嘛还比他更为有义，啊，明白吗？因为是公公不义在先的。因为公公本来应许了说把那个小儿子长大之后娶她做妻，为他的大儿子留后这是整个希伯来人他们应该有的一个的概念了，就是若大儿子死了，小儿子要娶大儿子的妻子为大儿子留后，就是为哥哥留后了。好，所以他们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拉赫是妓女，是迦南人啊。迦南人为什么能够进入以色列呢？信心啊。所以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从起初到后到幕后都是一个纯的以色列人 pure？ 没有的哦。有一次我很惊讶，我信主了很多年之后，有一天我就发现，糟糕，其实我没有真正的看过犹太人。我去过美国，有看过犹太人，我当时想说到底犹太人长什么样子？因为有些时候好像犹太人有些是金头发，有些黑头发。我们考考你们好不好？你们认为犹太人是金头发的请举手，你们认为他是黑头发的请举手。 OK， 你们认为他是眼睛是黑色的请举手，你认为他们颜色是褐色的请举手，你们认为他们眼睛是蓝色的请举手。我告诉你们答案，要不要？你们都错了。犹太人有金头发的，有黑头发的，有褐头发的。犹太人有蓝眼睛，有青眼，青的可能不懂有没有，可能少一点。褐色的眼睛，黑色的眼睛，为什么呢？他们从他们整个的历史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都是一直跟不同的国家的族类一直结婚的。约瑟的老婆是谁？埃及人哦。纯不纯？那就不纯了吗？你明白吗？你再往那个他们整个的家族里面你来看，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真正纯的一个的犹太人。后来他们被掳之后更就是混得更厉害了，就跟外邦人混在一起了，明白吗？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一个纯的一个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被掳之后移民到欧洲啊世界各地的时候，后来也都不纯了。你可以看到他很多不同啊，但是有一些的特质，他们说他们的鼻子好像老鼠一样，然后打 打个比方啊，他们说要怎么认，怎么辨认这个人是否犹太人啊？其实你们如果注意看，你们喜欢看美国影片的话，美国影片有很多的其实的那些的演员都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看起来好像以为他是洋人，不是，他们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看不出来，辨认不清楚了。所以迦南人是凭着信心然后也进入了以色列哦。然后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在民数记25:1-2哦，你可以看到曾经摩押人就设计陷害以色列人，就是勾引他们犯奸淫拜偶像啊。所以在生命记23:3的时候，摩西就特别的吩咐摩押人亚扪人与摩押人不可进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后代直到第十代也不可进耶和华的会啊，所以不能呢。但结果但你却看到路德他却进入了以色列，也是因着信啊，他信靠耶和华。好，我们再继续看哦，第六节的时候就提到乌利亚的妻子啊，乌利亚的妻子就是88，结果是大卫跟他犯奸淫。在这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神的恩典哦？神拿去取掉他们第一个孩子，有没有？大卫跟88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拿走了。我们如果是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呀，这么大逆不道，一个这么不干净的女人，有老公了还去跑去跟王睡觉，活该死掉一个孩子。那结果第二个孩子应该是不蒙福的吗？明白吗？对不对？但是上帝取掉一个孩子之后，那个后来继承王位的是谁生的？88哦，大卫有这么多好的老婆哦，那有一些是很有智慧的啊，有一个啊，忘记他叫什么名了啊，很有智慧的女人，什么亚比盖，对，那他这么好的女人，对不对？有很多很好的女人啊，对不对？为什么就要选这个88？哦，他的儿子生了谁？所罗门哦，要继承王位的 哦，而且还是什么？他是耶稣基督的什么曾祖母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真的是神的恩典是大过人的过犯。所以往往也说，上帝神，你看整个的旧约，他有一个的一个的模型模式。往往上帝审判他的百姓之后哦，他不会停在那里的，审判过后会有什么恩典？明白吗？所以你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不要每一次讲审判审判，然后哇把他们就是吓到好像每个要进地狱这样，然后没有恩典的那个是因为我们讲到不成熟的一个的后果。我以前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哇，告诉你，刚刚后来我很后悔啊，因为我还没有毕业之前我就做了传道人，哇，真的是好后悔，以前讲的道都是不能听的，幸好感谢主都没有什么录音啊，就真的是弟兄姐妹听我讲到之后啊，有一个跑去厕所啊，出来的时候整个脸白去，你知道吗？好像他从地狱里面走了一圈了，你知道吗？所以神的话你要讲的多严厉就多么严厉，你知道吗？你可以讲到一个严厉到一个地步是从来没有恩典的，那个是该死的，下地狱的，完蛋了。所以如果你们从来都没有做过工的话，你们讲道的时候啊，真的要更多的历练。你们如果没有在社会做过工，你们还不懂什么叫试探，你不懂还什么叫罪，你不懂什么叫压力啊。所以你们讲道的时候真的要求恩，你多去探访他们，多去体谅他们体恤他们，你就能够明白，很难的。有些时候他们在社会里面工作，他们已经要面对良心的控告啊，他们做工的时候，因为你做工你不可能就是完全的就是圣洁的，不可能的。有时候老板就逼着你去犯罪，然后你已经良心受到很大的责备了，那你回到教会的时候一坐下来就是听那个传道人就骂你，骂骂骂骂了两个小时，哇，说我真的是该死，我真的是个罪人，我是没有盼望的，上帝不爱我，我就是很糟糕的，明白吗？但你们注意看，张克夫牧师他正道是这样的吗？不是哦，有没有？所以他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好的牧者哦。但是学生，我经常听学生证道的时候，因为我以前也做过学生了，每一次学生证道的时候，哇，是很有正义感的， 因为你们住在修道院太久了，你明白吗？你们住在修道院太久了，就很圣洁了，你知道吗？连电视也不看，也不上网，你明白吗？很圣洁的，所以你们讲到时候是特别圣洁的，不吃人间烟火的。所以那些弟兄姐妹听你们正道说，他们受不了的，真的受不了。所以你们毕业之后啊，你们至少还要磨到两年到三年哦，你们啊，你们才会道成肉身，是不是？所以从这里让你们看到啊，结果你看他整个的家谱里面就井然就记了乌利亚的妻子哦，而他是生了所罗门王，是神的恩典，很大很大的恩典，好吗？所以啊，有一个反省啊，你们在做主日学的时候，做正道的时候，可以反省啊，就是啊，像如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是否还取消他的诺言呢？啊，基本上你从这段家谱里面来，你看就知道是很清楚的，当然是不会，神不会取消他的诺言，他的应许，不会，好不好？人的罪恶也不会改变神的信实哦，神的信实是大过，远远超越人的罪恶。好，基本上。家谱讲完了，好，我们可以休息了。感谢主。我们来继续来看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啊，你们念了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一二三。
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她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张扬使他受辱。就打算暗中与他解除婚约，想着这些事，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是把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寻求过来，因为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
你看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哦，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的丈夫是个义人，不愿张扬使她受辱，就打算暗中与她解除婚约。解除婚约和本翻译成啊，就是休了啊，是正确的意思哦，是精准的意思。基本上犹太人他们如果你们清楚他的整个的文化，你从圣经中来看，你就知道许配了的妻子就是还没有过门的也算是妻子，就是承诺说我要，就是可能下了聘礼啊，就是许了一个的就是誓言说我要做你的妻子，是未婚的，但这等同于结婚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玛利亚跟约瑟他们玛利亚还没有过门哦，但是后来发生这个事情了，约瑟就发现，哎呀，这个玛利亚可能是不干净的女人，她不能跟谁生了，啊，明白吗？然后所以他就把她什么休了，啊，所以是对的，这个范例是对的，休了她，啊，因为还没有过门也算是差不多基本上是结婚的，啊，因为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啊，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如果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许配的，如果一个男人强奸了另外一个女人啊，按律法而言，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吗？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她是个童女，后来把她强奸了，啊，是不是把他们那个女的打死？不是啊，要娶过来，怎么打死？没有。所以你们可以你们所以来到旧约的时候，你们可以反省一些的应用哦，奸淫是什么 ？Adultery， 奸淫是就是基本上就是结了婚的女人在跟其他的男人有染，那个叫奸淫，明白吗？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在旧约里面 后来再跟另外一个女人上床，那个是不是奸淫？是不是？所以告诉你们的，是吗？我说圣经啊，我不是说啊，我说圣经。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后来他再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啊上床，啊？还没有，妻子还没死，那个是奸淫吗？真的吗？
啊，
不一定哦。你们看看，你们可以反驳我了。你们回去想一下，你们可以反驳我。啊，这个如果是你们可以用圣经折服我，我一定顺服的。首先你可以看到旧约里面很多结了婚的男人，后来他们又在什么？在讨老婆。但是一个女人她结了婚，她可以再讨多个男人吗？可以吗？不可以哦。那个是什么？奸淫哦，那个是淫乱哦。那男人为什么可以呢？
不可以
啊。
男
人不可以多妻吗？
不可以。
所以告诉你的，
不是上帝
的心意啊，当然不是上帝原来的心意。但是律法有没有任凭？所以告诉你没有认同，你们要熟读旧约哦。你会发现了，律法旧约中的律法里面是有保障，就是小妾哦，就是小妻的利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另娶了甚至一个奴隶做他的妻子，他要确保他以后他不喜欢他的时候，都要确保他有衣有食有供养，对不对？再讲啊！
按照神的心意，肯定还是有违背的。
啊，神的律法是从谁来的？
从神来
的。所以你说律法是不是神的心意？
他那个是好像是为了保，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他为了保护那些在弱势的那些妾啊，他当然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神的心意啊。
是不是神的 ？OK， 所以是神的任凭。因为人在最终的时候神任凭，但是他设了律法来保障。但是女人可以不可以这样？女人可以不可以娶多一个老公？不可以。男人可以不可以娶多一个老婆？律法允不允许？
因为耶稣说动的一念就是
你看啊OK， 啊，其实这个不是在教，现在不是教伦理学哦。因为如果现在我教伦理学，我会大大的挑战你们。那这个不重要，你们回去想啊，你们回去想。你们千万不要把我讲的东西讲出去啊，因为我会被其他牧师打死的，真的。因为我结果不是，我不管牧师讲什么，我不管教会讲什么，我只在乎圣经讲什么。OK， 这是我整个的概念。我不在乎人怎么看，我不在乎教会怎么看，我在乎什么圣经怎么的来说，好不好？但你们讲的是对的哦，神原来的意思是一男一女。但是后来在罪恶中被这个东西被破坏了，好不好？啊，你们自己想就好，你们不要到处传哦，因为到处传啊，等一下我以后就我下一堂课你们就看不到我在这里了，好不好？你们不要我来的话，你们就这样做啊。好，基本上哦，就是这个的玛利亚她是只是许配还没有过门的，但是后来发现了她有一个就是有卵了，有一个孩子了，结果约瑟怀疑她就是给她戴绿帽子。那如果就是要暗暗的把它修了，如果不暗暗把它修了，其实基本上是要用石头打死。那结果约瑟怎么知道玛利亚是怀有孩子的呢？怀有啊，这个玛利亚所怀有的孩子是从神而来的呢？啊，使者什么？在哪里显现？啊，梦中显现了。那结果每一个人都会做梦呢，对不对？在约瑟做梦的时候怎么就这么清楚这个就是从神而来的？你每天都做梦吗？有些人每天做梦，你今天有没有做了什么梦？现在如果你是约瑟的话，你现在把你放在约瑟的角度，你做了一个梦，有使者告诉你玛利亚所怀的是从圣灵而来的，你要娶她过门为妻，你怎么知道这个就一定是从圣灵而来的，而你不会去怀疑那个梦？
圣灵
你们注意看哦，就是这个东西没办法解释，没办法解释。 但是旧约的圣徒每一次当神的话一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知道那个是什么神的话，他们从来没有一刻说神的话临到他们，或者他们看到异象或者异梦的时候说这个是不是从神的来，他们从来不问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心里是很清楚很清晰的知道，他们怎么清楚清晰，就是打死他他都知道，我们是不知道，明白，但我们知道他们什么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但结果估计啊，玛利亚之前也是有告诉过他了，就是说有天使向他显现啊，但是你要想想，你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这个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啊，旧约里面也没有发生过，然后这个你会怎么想？所以你在讲道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自己放在人物来想他的感受。哇，我是约瑟的话，你想看到像你的女朋友，他跟你讲有天使向我显现，我这个孩子怀的是从上帝而来的，是圣灵感孕而来的，你会怎样想？哇，这个女人够恶毒啊，真的，明白吗？真的够阴险的 啊跟男人有软了还跟我讲什么从圣灵而来的，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旧约有没有发生过？没有。所以你可以所以你在传讲的时候，你可以把人物，你把自己投射在这个人物的角度，你来想思考明白来体验，你就明白约瑟当时候所面对的困难有多么的深，多么的难哦！你要叫他顺服是多么一件难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就特别的记载约瑟是什么义人，他是义人，他是义人、啊、他顺服上帝，他相信上帝哦，啊，是一个义人，而且他在行为上他也是个义人哦。所以约瑟当时候肯定是心里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好像被戴了绿帽子，觉得感情受到欺骗了，所以要跟他要休了他。那你看第十九节哦，约瑟是个义人哦，所以他不愿意张扬他，使他受辱。所以圣经称人为义人的时候是为什么？义人，圣经里面有称挪亚为义人，对不对？有旧约里面有称一些人做义人，新约也有。当圣经称那些人为义人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只是单单信心而已吗？通常这一些人都有什么很好的行为的，但是你们这里要小心啊，我要提出啊，因为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就说，你看圣经里面经常提到义人的时候都是因他们的行为而称他们为义人，所以你们这种因信称义都是你们搞出来的，都是假的，明白吗？所以他们会用这样的来反驳，但是我们不可以接纳，因为圣经中里面虽然圣经都称这些圣徒因着他们的行为称他们为义人的时候，这些人他们首先是什么？有信心的人，没有违背整个的真理的。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也必须应该有适于的好行为，信心，这行为是信心的果子。以改革中的神学威瑟敏特信仰告白，长老会的信威瑟敏特信仰告白，他说这个行为是果子是信心的果子是这样信心的果子。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你们注意义人他在这里的时候不是单单指公义的层面，他说约瑟是一个义人，挪亚是个义人，打个比方他不是单单称这个人是公义，或者是单单只是说指出他有信心而是有时候是他们在他们的行为上他们有很杰出的表现，他们顺服神他们对人有怜悯有慈爱等等可以吗？好，你如果你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你是约瑟的话会怎样？你可能会去告诉你所有的朋友，我这个没未过门的老婆给我戴了绿帽子然后应该是这样的吗？对不对？人家对不起你的时候你不会告诉人的吗？会不会没有吗？我就不相信你们沉得住气但是你看到约瑟在这里的话，他沉得住气他没有告诉人的，因为他知道他讲出去的话结果是什么，玛利亚要被打死，明白吗？所以在传讲的时候你多把自己放在那个人物里面来思考，然后想哇，人应该通常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怎样的，我遇到的话是怎样的，这是人性跑不掉的。然后你结果你就能够预备你的主日学，
预备你的正道，好不好？这样才有东西讲吗？不然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讲，对不对？这样你讲了就觉得很乏味。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体现出来的话，他的挣扎，他们所面对的，你体现出来的话，再把它带出来，就是他们现今生活 的体验挣扎的时候，信徒有共鸣的时候，他们就有得着了，可以吗？好，继续看啊，在生命记22:23-24可以看到，就是说基本上这个犯奸淫的女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好，我们看20:21，你们念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们传讲的时候，你们可以注意到一样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看看，就是人如果是患者是其他的人的话，这个事情临到他们会怎样？大多数的人，我相信应该会讲说上帝，你可以找其他人，不要找我就好。这个不懂从哪里来的孩子，你叫我去做他的爸爸，你可以不可以换成其他的人？所以你在传讲的时候，你可以挑战信徒。所以如果他们有一天他们遇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上帝要他们来行的时候，他们是否可以就接受这个挑战，他们可以是否顺服神哦？啊，可以吗？所以这些是给你们一些就是在教导的时候一些的例子。我们看22，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哦。在这里说马太是取自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必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哦，新派的那些诗经书课本啊里面都会讲到说其实这个妇人哦，这个童女哦，不是童女来的，是妇人来的。原文里面是妇人来的，她不是童女。但是福音派的信主的福音派的敬畏主的那些的学者，他们会从原文里面来证实，其实那个的字也可以翻译成童女，因为希伯来文里面哦，童女可以用不同的字。但是虽然那个字普遍上是翻译成妇女，但是它也可以被应用在童女身上哦。所以你们看一些诗经书的时候，你们他们那些以赛亚诗经书哦，尤其是新派的那些信心软弱的那些，你们要很可怜他们的，他们这样的来论道的时候，你们不要被疑惑，你们不要被动摇。好，在这里的时候，以赛亚书7:14讲到这个妇人，或者就是和本新本都翻译成童女怀孕生子。基本上这个的以赛亚书讲的这个的怀孕生子，这个孩子是谁的孩子？是不是只是单单讲耶稣而已？不是哦，他还指向谁？其实应该是以赛亚的孩子哦，而以赛亚的孩子就是预表了将来要来的耶稣。如果你们按上下文的慢慢的来看的话，所以这些新派的学者就经常说，哎呀，你看啊，就是马太就断章取义。其实那个原文里面都不是这样讲童女，是在讲妇人，然后他们就大做文章，就说使徒们都就是断章取义的，他们都不顾旧约圣经是怎么讲的，然后就他们随意的就这样套上来用了。好，如果这是你们如果有做看一些诗经书的话，你们就会遇到这些的问题啊，我事先就告诉你们了。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马太为什么要记载，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那结果旧约的时候跟新约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旧约的时候上帝有没有与百姓同在？有。新约的时候上帝有没有与他的百姓同在？有。只是同在的方式什么不一样，可以吗？而新约是更好更美的啊，首先是有耶稣，后来有谁？圣灵，好不好？然后 上帝与我们同在，你在你不要停在这里啊，你就可以告诉他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义是什么啊？你在做主日学的时候说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义是什么啊？然后安慰他们，建立他们，帮助他们。好，我们看24节啊。约瑟睡醒了，就照着主的使者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只是在孩子出生以前并没有与他同房。约瑟给孩子起名叫啊耶稣哦。啊，在这里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就是教导信徒哦，就是要小心。今天不是所有的梦都一定是从神而来的。啊，这里有几种的观念呢，先要跟你们讲。我是长老会神学的，是改革中神学的，所以在长老会神学，在改革中神学里面，它的范围是蛮大的。有一派的人是多数的牧者。打个代表人物，打个比方，像John MacArthur、Palmer O. Robertson、J. E. Adam 这些他们是完全终止论的，尤其是 John MacArthur 就是 cessationist， 完全终止。他们就会说，今天上帝再也不透过梦引导人了。神学院的立场也应该是这个OK， 不再会有方言了，不再会有预言了。有另外在改革中的整个的圈子里面，还有另外一组的牧师，打个比方 Van Poitras、Wayne Grudem、这些的牧者们，他们认为依然还有神是可能依然用梦来引导人的他们会举例，好像有些回教徒后来他梦见耶稣，后来他信耶稣然后他们会说会有方言，他们说会有预言，但是这些的预言不是绝对的，而且不是无误的，而且唯一绝对无误的唯有是什么？圣经。圣经是要批判这些所有的，就是所有的梦所谓的这些预言。打个比方，如果这个人他梦见说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先把你的妻子休了再娶另外一个妻子，你就肯定就知道，他们就会告诉你肯定是错的，肯定不是真实的。因为上帝的话说什么？你不可以休妻嘛，对不对所以是不可能违背上帝的话。所以这一组的人他们就认为这个的这一方面的恩赐是没有终止的，好吗？这是敏感的东西，好，我们慢慢的带过快快的带过。好，是。
就是在那个22节，我听过这样的一个定这么解释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确实他这个童女还是指的是妇人。然后呢，为什么是妇人呢？因为当时根据以赛亚书的上下文来讲，他那个预兆是给亚哈斯的，而这个亚哈斯可能再等几百年以后再来预兆，所以说是肯定是当时也是一个妇人，
对，
叫以马内利。
对。但那个妇人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以赛亚就是特别的神就特别的这样的启示，而他使用的那个妇人不是通常所使用的那个妇人的词汇，而这个妇人的词汇也是可以用成童女啊。
我的理解是就是说当时以赛亚说这句话，
对，
可能他是领受这个启示，但他可能也并不是很清楚了，然后但神是这样
子，预言是可以双重预言应验的 ，double fulfillment。对，所以我的立场是第一次已经被应验了，但是是局部应验，真正的要来的是谁？耶稣基督。当上帝应许大卫将来他的后裔要做王的时候，那段经文是指的谁呢？所罗门。后来真的来了吗？但是不是停留在所罗门？不是，所罗门是预表什么？基督所以你这个你们慢慢看你们慢慢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下一次可能再多第四、第五堂的时候，我会教你们预表论 typology。 你可以看到旧约里面因为上帝是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在旧约历史的事件的有一些的人物、话语、事件机构或者事情的发生都是其实它后来是在新约里面也同样发生了，不过是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峰点所以它是一个预表。打个比方预约节的羔羊，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要杀这逾越节的羔羊，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谁？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因为哥林多前书这么说吗？耶稣基督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什么宰杀了。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逾越节 有一只一头的羊，完美的羔羊要被杀被献了，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神的使者审判的时候不审判他们，有没有？你看到啊，来到新约的时候也是一个完美的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血使上帝的审判也越过我们，可以看到吗？是 typology 预表。所以上帝在旧约里面他安排的事情、人物所讲的话，这些他都可以成为一个预表的啊。你底下啊，我们慢慢的你后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很惊讶的。如果你不接受这个预表论的话，你就会像那些新派的学者说，哎呀，使徒马太就是乱断章取义的，就是乱用经文的，基本上旧约都不是在讲那个，然后就这样套过来用，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的概念啊。这个的 typology 是我以前的老师啊，他们很鄙视的，他们说，哎呀，这个是过时的啊。我觉得哎呀，有时候真的是过时的东西才是有些时候是更精准的、更好的、更美的。所以这个慢慢的以后我们再来看哦。所以你所说的是对的啊，那一段经文真的是在讲以赛亚要给当时候那个王的一个的预兆，但是不是停留在那里。如果你停留在那边的话，你就完蛋了，因为你就要否定新约使徒们所说的一切。但是新约使徒们所说的让我们看到那一个的那个事件本身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而很多的预言都可以双重到三重应验啊，旧约的它可以应验一次，后来再多一个时候再应验多一次，还没有停哦，到耶稣基督来再来应验多一次。哇，有时候还不停哦，你可以慢慢的看有一段的经文，后来你更惊讶是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才应验，就是这样，因为上帝掌管这一切嘛，他安排好了。好，第二十四节，约瑟睡醒了，就照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迎娶过来。只是孩子出生以前，并没有与他同房。约瑟给孩子起名叫耶稣哦。结果你们要一定要提醒今天的信徒哦，因为今天很多那种大型的灵恩派的那些教会，他们蛮幼稚的，幼稚到就把所有的梦都是当成就是一定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一个的事情哦。结果如果你不是宗旨论的话，就是你认为依然神还是可能用梦来引导人的话，你一定要设防线。什么防线呢？你要怎么的来审核这个的梦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第一，每一个在旧约圣徒他们领受这些的梦和启示的时候，他们从来都没有问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从神而来，他们很清楚知道的。第二，他们所领受的启示从来都不会违背旧约的律法的，不会。现在我们知道是不会违背整本圣经的，不可能的，因为神是不自相矛盾的，所以圣经还是最高的权威，是无误的，是要审判一切的经历的，审判一切的事物的。所以如果你是宗旨论的话，你就讲说没有了，完全都没有了，可以吗？好不好？好，所以基本上就大概是讲到这里了。然后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在传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约瑟如果他要抚养这个孩子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候可能玛利亚应该是怀孕大概可能三个月啊，然后人家也会算的吗？你在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说这个孩子怎么六个月就出来了哦，他要背负的那个的被受人鄙视啊，就算是人家认为是他跟玛利亚生的，那结果他们也在整个的传统里面，整个道德文化里面做出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要受到的那个的压力是很大很大的。所以结果，但是你看到约瑟是什么？他真的是义人，他不仅仅相信耶稣上帝，他也什么顺服上帝，这是一个义人应该有的一个的表现。差不多时间要到了，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是，
关于他嘛。就是说他做的这个事情想留后的话，他是真的是因为义吗？还是说他自私，他说我想有我的一个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该怎么来评价他？还有他用正当的这种方式来讲。
先举一个，我不要正面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先了，我先举一些例子。有些时候你们讲圣经的那些旧约的人物，你们不要讲得太过火，真的是有时候我们讲得很过火。我每一次听到牧师讲的时候，包括我以前讲的时候，都是讲到罗德都是该死的，罗德就是那个索多玛，住在索多玛那罗德都是该死的，你知道吗？讲的他有多坏就多坏，有多恶劣就多恶劣。但是你看到圣经的时候，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他们有这样讲罗德吗？没有。圣经的作者讲怎么讲罗德？义人，每天为着就是周围所发生的是什么心理灵魂受什么折磨，你明白吗？所以你们不要讲得太过火了，你明白吗？啊，真的是太过火啊。有一次我一个同学，他是个很好的一个牧师，他讲罗德就讲得蛮严厉的，但是后来很好玩哦，因为他现在住的地方跟索多玛一模一样。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是纽西兰。纽西兰就好像索多玛一样，哇，有花有草有水，哇，天！你要移民的话，你移民到哪里？纽西兰，这么美的地方。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纽西兰跟索多玛一样哦，他们同性恋可以合法化结婚了。你不可以说同性恋是罪啊，你公开讲的话，你要坐牢的。哇！然后我就用了多少经文，我就捉弄我的朋友说：“你现在纽西兰就好像索多玛一样，你就好像罗德义人一样，就在那边受苦。你快点出来吧，不要在纽西兰了，快点回来亚洲来侍奉主。所以你们要小心，如果圣经没有清楚的讲的话，你们讲的也不要太过火了，是吧？我知道有说正道吗？但是你们有要加点药下去。”但是有时有点太过火，尤其是弟兄姐妹，你们正道说每天你们就每次都在骂亚伯拉罕，哎，这个亚伯拉罕该死啊，讲骗话啊，讲骗话，然后他这么信心这么小，老婆都不要保护，因为你们不在他的处境里面，放你们在他的处境里面，你就知道了。因为当时候以前的王他们抢老婆，哪里要你批准呢？把你全家抄斩了，然后就正大光明的就娶了他老婆了，然后就说：“哎呦，亚伯拉罕心情很小。但是你没有看到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哦。圣经讲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之父。然后就每次给我们讲到信心又小啦，又软弱啦，又讲骗话。但是亚伯拉罕说他从来没有讲骗话。那个王还跑来问他说：亚伯拉罕，你骗我？亚伯拉罕告诉他什么？他真的是我的什么？”妹妹，他讲的是不是事实？是。他讲变化吗？没有。但他有把全部的事实告诉他吗？所以你不把全部的事实告诉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在犯罪？是不是？打个比方，你们我底下教你们啊，你们讲事的话，等下你去问那个那个弟兄，你认为我长得怎样？然后他说、啊、你长得还不错，很好。然后说你认为我的缺点在哪里？你人不错啊，缺点我暂时没有什么想，但是他里面其实你的缺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不跟你讲，然后说哇你讲骗话。啊，或者你去买炒粿条的时候，你卖手机，你的信徒卖手机。卖手机的时候，哎呀，我告诉你哦，你买这个 Samsung 手机，你不要买三菱手机，不要买，因为第一，它这个电池不好；第二，掉了它的这个荧幕就马上碎了。然后哇，讲了一大堆不好的东西，还有好的东西，啊，来，你们买这个三菱手机。我跟你讲，老板第二天就把它什么炒掉了，对不对？再给你们例子啊，你们好像你们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哇，你要跟男人约会的时候，哇，都是打扮的美美的，不好看的东西都是隐藏起来的，对不对？你把你尽量把你最好的那一面都呈现出来，那你是不是在讲？你是不是在讲骗话？你隐藏吗？是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就是要一五一十的讲出来？当你不一五一十讲出来的时候，你会伤害到其他的人的时候，那是不对的。但是那时候亚伯拉罕他真的是有他的处境，他的老婆也赞同他这样做，为了要保命啊，真的为了要保命。但如果你们还是要继续的讲亚伯拉罕都这么糟糕都可以的，我还是接受你们 好，明白吗？我接受的，你们不需要接受我讲。但是我认为亚伯拉罕真的是没有撒谎。他儿子有没有撒谎？有，他儿子后来啊，就是抄袭了他爸爸，就说老婆是我的妹子，但是那个不是他妹子啊，所以他儿子真的撒谎。哦、啊，所以我们要传讲人物的时候，有时候要审核一下到底圣经怎么的讲这个的人物。是，对。
你这样说，我就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比如
说
你在一个中东的地方哈，
是，
然后你是宣教士，然后有那个他们回教徒进来了，他就拿着枪对着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要说你是基督徒的话，我就把你杀掉；如果你要说你不是基督徒，我就可以。
这个东西还是伦理学问题啊，因为你给我讲话要给我十五分钟最快，我用最快的方，你们有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就不打了，可以吗？有吗？
我们十一点就去了下课，然后
这样不可以了。这个问题你记着，下一次我再回答你，因为这是关乎伦理学的问题，我需要从圣经里面来向你们证明，好吗？可以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但你们如果不赞同我的话，你们放在心里里面想，因为请你们要保护我，因为我会告诉你们一些东西是从圣经而来的，然后但有一些牧者一听的话他会拿石头打我的，明白吗？有些说是真的是我认为是传统，因为传统就认为是这样。刚才我已经给你们一些的例子，你们都觉得很惊讶不能接受了，那结果有很多东西是传统，其实圣经不是这么讲的，但我个人是我只在乎圣经讲什么，我不要搞自由派，我也不要搞传统派，我搞什么？我要忠于圣经，好不好？好，我们祷告，主求你加我们恩典，加我们力量，让学生们他们继续有力量，有满足的心，在各位的老师的面前，他们谦卑的来学习。你赐福他们的学习的道路，赐福他们。他们在国内，在各不同的国家里面有自己的家属，亲爱的人，主啊，你也赐福他们，看顾他们，保守他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谢谢你们。谢谢。